AM 1540 A1 中文电台晨早新闻专辑。
安省政府宣布70岁或以上省民可以预约接种最新针对 Omicron 的新冠疫苗。多伦多一间夜店外发生枪击案，四人受伤。英女王灵柩在查理斯三世和卡米拉陪同下抵达爱丁堡。依家由文咏彤报道一节晨早新闻专辑。在主要新闻方面，安省政府宣布70岁或以上省民可以预约接种最新的二价新冠疫苗，患病风险高的安省省民亦都合资格接种，其余成年人可以在9月26号起接种这款疫苗。省府今日表示，根据联邦卫生部以及免疫咨询委员会的建议作出决定。安省首席公共卫生官员莫尔强烈建议成年人接种这款专门针对 Omicron 变种病毒的二价疫苗，并强调疫苗安全及有效。多伦多一间夜店发生枪击案，四人受伤。警方在凌晨2:40左右接报，去到 Queen 及 Spadina 一带。警方说，事发时夜店有很多顾客聚集，本来即将关门，店外有人开枪。三名伤者送院治疗，其中两名男子重伤，无生命危险，另一名女子就轻伤，有第四名伤者在混乱中受轻伤。当局未有发放疑犯资料，呼吁市民提供线索。肇事现场附近一度有封路措施，现已重开。多伦多在过去周末发生多宗枪击案，其中一宗发生在北约克，一名15岁少年死亡。賓頓市今朝亦都發生槍擊案，一人死亡。警方話，事發喺今朝凌晨5:30左右，喺 Mississauga Road 及 Sandalwood Parkway 一帶。當局話，一人當場宣告不治，未有發放更多資料。警方正喺現場調查。英女王伊麗莎白二世嘅靈柩今日抵達愛丁堡嘅荷里路德宮，運往聖吉爾斯大教堂安放一日。英王查理斯三世和皇后卡米拉以及安妮公主等皇室成员陪伴灵柩运送，沿途每分钟鸣枪一次。在教堂仪式结束后，会开放给民众瞻仰。查理斯三世前往爱丁堡前，联同皇后卡米拉到伦敦西敏寺出席他登基后的首次国会会议，听取上议院议长麦福南爵和下议院议长贺立新对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离世的悼词。查理斯三世发言时强调，在国会感受到历史重任，他决心以亡母为榜样，追随他定下的范例，无私履行职务。
This vow she kept with unsurpassed devotion. She set an example of selfless duty, which, with God's help and your counsels, I am resolved faithfully.
麦福南爵形容英女王是领袖，同时是人民的仆人，她的谦逊和正直赢得尊重。贺立新就说，全世界、全英国和整个英联邦都对英女王的离世感受至深。另外，本国国会议员今个星期四会在渥太华有纪念伊丽莎白女王二世的仪式，下星期一在渥太华 Christchurch 大教堂亦都会有纪念弥撒，但不会开放给公众，不过会在电视上播出。国会秋季复会日期因为纪念仪式而要延期到9月20号。至于安省省议会今日下午2:00就会有英王查理斯三世登基的纪念仪式。在刚过去星期六，总理杜鲁多和总督西蒙签署命令，正式宣布查理斯成为本国元首。在其他新闻方面，联邦保守党领袖博利治预料今日会向保守党党团发表重要讲话。博利治将会在渥太华和保守党议员及国会议员会面，并委派国会议员监察各个联邦政府部门。前保守党国会议员兼副党领雷特说，对选举结果感到满意。保守党党领选举结果在刚过去星期六晚揭晓，赢得压倒博利治赢得压倒性的胜利，得到近70%党员支持，成为新一任党领。乌克兰军队向被俄军控制的东北部地区发动反攻，继续取得进展。哈尔科夫州长指出，在部分前线地区，乌军已经推进至俄罗斯边境。 乌克兰总参谋部透露，过去一日修复超过20个定居点，又话克尔科夫遭俄军破坏，出现大停电，经抢修后已经恢复八成水电供应。俄罗斯国防部日前将伊久姆等地区的俄军撤往顿涅茨克方向，以收缩战线，并加强向乌军集结部队进行轰炸和空袭。俄罗斯国防部说，在库普扬斯克、伊久姆和赫尔松地区的打击行动令乌军损失300多人，近1000人受伤。这节本地及国际新闻报道完，稍后回来会有中港台新闻。
中港台新闻由香港电台提供。
在中港台新闻方面，香港新增7938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医管局呈报11名患者死亡。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本港新冠病毒单日确诊宗数进一步回落至7000多宗，新增7938宗确诊，本地占7772宗，输入个案166宗。再多一名确诊儿童情况危殆，这名患有脑痫症的10岁男童，今个月9日快测阳性，寻日到指定诊所求医，有思考症等病征。医管局总行政经理何婉霞表示，男童已经接种两剂科兴新冠疫苗，今年3月已经打第二针，正在玛加烈医院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他的屋企人近日亦都确诊。
本身就是有发烧、有气促和有思考症的症状，儿科医生其实即时都处方了药物去治理他情况，但同时亦都发现这个病童的情况神志是转差，医院已经为他照了电脑扫描，现在初步显示就是正常的，他现在就在儿童深切治疗部那里留医，情况是危殆的。
单日确诊数字连续3日回落至10000宗以下。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指出，单系变异病毒株 BA.5 的比例大约是68%，疫情近日的确有点靠稳迹象，但仍有待留意会否反弹。
的确呢几日系见到个数字好似有少少靠稳同埋回落迹象啦，咁但系我哋都要睇实嘅，因为其实都未知道究竟同个假期有冇关系啦，假期之后会唔会有啲反弹啦，同埋 BA.5 系咪真系到咗顶啦？
另外新增嘅死亡个案有11宗，介乎61至93岁，佢哋都有长期病患或者癌症等。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在香港有团体举行青年置业研讨会，立法会议员张欣宇在会上说，北部都会区是未来公营房屋供应的主要来源，应该趁机会提升人均居住面积。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政府说会致力解决青年的四业，即是学业、就业、创业和置业困难的问题。有团体举行青年置业研讨会，出席研讨会的立法会新界北议员张欣宇说，当局应该趁发展北部都会区的公营房屋提升人均居住面积。有台下参与研讨会的中学老师提出，是否可以鼓励独居长者到大湾区安老，腾出公营房屋给年轻人。张欣宇认为这个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手段。
因为一个城市自己主体的问题呢，要自己去负起个主体责任去解决的。冇得话我哋城市呢，即係我哋嘅居住问题搞唔掂，我哋就諗住将啲人搬去内地。即係内地其实每个城市都有自己，即係佢好努力去搵返新嘅一个社会配套啊，佢未必可以接收我哋咁多人。即係如果当香港乜嘢自己嘅嘢都搞唔掂，我全部諗住靠内地嘅时候，咁香港优势喺边度呢？
本身是地产发展商行政总裁的香港政协青年联会主席邓浩康建议，给35岁以下首次购买800万以内自住私楼的年轻人豁免印花税，其后卖楼的时候再按当年的买入价计算印花税，避免出现青年有置业特权的问题。
其實而家佢哋要買樓咧，俾3%、4% 嗰個首置税咧，喺500万嘅樓，你買套200尺嘅房，佢都要俾90000蚊啊、120000啊呢啲咁嘅冧心。如果政府可以帶頭去免除呢個税咧，會減低佢哋嘅上車成本啊。
房委會委員、觀塘區議會主席柯創成就建議，政府推出新居屋計劃，俾29至35歲嘅青年以優惠計劃購買居屋，例如只需支付10%首期。香港電台記者林漢山報導。
香港水警和海关在过去一星期采取连串联合反走私行动，拘捕16名走私客，截获合共1900万元走私货物，包括高级和牛和鳗鱼苗等等。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中秋节前后，水警联同海关采取连串反走私行动，在南丫岛、后海湾、西贡和机场附近水域成功堵截5宗走私案件，拘捕9名香港人和7名非法入境者，截获的走私货物达到1900万，当中包括122吨不同种类冻肉、鳗鱼苗、宠物蛇和子宫颈癌疫苗等。水警表示，昨晚凌晨在香港国际机场以西水域近边界位置发现一艘可疑快艇正是以高速驶向内地水域，最终在机场以西南水域被截停，快艇上共有61箱价值525万港元的走私货物，3名年龄介乎18至22岁的香港男子被捕。水警小艇分区处理指挥官处理警司刘家业话，追截过程十分惊险。海关海域联合特遣队主管高级督察邓修贤话，中秋节和即将到的国庆假期，内地对高级食材的需求大，而疫情令陆路入境困难，不法分子转移水路走私逃利。不过走私鳗鱼苗和子宫颈癌疫苗就较为少见，
因为鳗鱼暂时来说呢，以資料顯示咧，就唔能夠完全咁去人工繁殖嘅，係需要用啲魚苗去養大。咁啊，估計就係偷運翻內地之後咧，飼養之後再進行食用嘅。關於 HPV 疫苗嗰啲方面咧，呢個係首次發現嘅。今年內我哋都冇同類嘅案件發生到嘅。
執法部門喺連串行動中，亦都扣查咗一架私家車同四艘船隻，正係調查呢批走私貨物嘅來源。香港電台記者陳曉慶報導。
呢节中港台新闻报道完，稍后翻嚟会有财经消息。
中港台新闻由香港电台提供。
在财经消息方面，恒生指数收市报19362点，升507点；日经平均指数收市报28542点，升327点。呢节晨早新闻专辑报道完毕。